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心灵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会同大家分享十二星座的故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十二生肖，而西方传统文化中亦有十二星座，两者都是基于太阳黄道底，即是黄道十二宫古代天文概念上的。黄道底起源于巴比伦占星术，巴比伦人注意到同太阳同时升起的星星，在黎明之前可以观察到靠近太阳位置的星星升起，这些星星是以一个似乎规则的圆周来回运动，于是他们将这些星星分为十二组，并同他们取名。希腊人从巴比伦人那里继承了这个理念，才有黄道十二宫，分别用动物或神话中的人或物命名。Sudia 这个词就是来源于古纳文 Sudian， 意思是小动物。从古至今，中国人都很重视十二生肖，配合生辰八字，可以预测判断一个人的命理运势，尤其在男女分配时，经常要看生肖是否相合或相冲。而在现代西方，星座性格论因为提供了一种模糊而普适的人格描述框架，而成为一套完整的流行文化，在全世界都有深刻的影响力。但中国人对十二星座的文化根源和背后的奇幻神话，相对来讲知道是很少。下面就让我穿越星空，探寻这些星座的传奇故事。首先我们讲摩羯座 Capricorn， 它是半羊半鱼的潘神。摩羯座又称山羊座，英语表示摩羯座的单词 Capricorn 是来自拉丁语 Capricornus， 后者是译自希腊语，意思就是山羊哥，是由 Capri 即山羊和 Con 羊哥组成。在希腊神话中，潘是山林和牧羊之神，他拥有人的上半身，山羊的下半身，头顶还耸立一对蛙角。有一日，众神在奥林帕斯山举办盛宴，当时是光筹交错，仙乐飘飘，潘受邀献艺吹奏木笛，悠扬的笛声响彻天地，连云端都为之沉醉。不料这个美妙的乐音却惊动了恐怖的怪物提风泰欢，他闯入宴会，掀起一片混乱，众神惊惶失措，纷纷化身动物逃遁。宙斯变为雄鹰，阿波罗化身乌鸦，赫拉幻作丹牛，他们是各显神通。潘试图跳入尼罗河化为鱼逃走，却因为惊慌失措，只将下半身变成鱼尾，上半身仍保留羊形头顶的羊角，他的模样滑稽又狼狈。宙斯见到都忍不住笑起来，将这个滑稽半羊半身形象升上星空，化为摩羯座。摩羯座的摩羯就是山羊的意思，这个词来源于摩伽罗，即印度神话中的海兽。我们去看一下17世纪天文学家约翰·赫维写的有关摩羯座的故事。至于为什么潘吹得一首好笛子，这个就要提到潘的一段情史了。一日，当他在森林中游荡时，和美丽的山林女神西林克斯相遇。潘对女神一见倾心，于是对她展开热烈的追求。西林克斯却被潘神半人半兽的外貌吓坏了，就逃到拉登河畔的沼泽地。但潘紧追不舍，情急之下，女神请求河神将自己变为河畔的一株芦苇， 美翠而你嘅牧神一时傻咗眼，因无法辨识边一株芦苇先至系西林克斯，于是就摘咗几株芦苇编喺一起吹奏，以排遣佢对西林克斯嘅思慕同自己嘅失意。呢、这个就系排箫嘅由来，所以排箫又称为潘箫。呢种排箫喺中国亦有。中国的排箫因它的竹管排列方式好像凤翼，故过去被称为凤箫，传说是为舜所造，在先秦时期即已普遍，在唐宋时期更是盛行。回头再来讲讲这个让众神都怕的怪物提风胎风，亦难怪众神惊风而逃。提风是希腊神话中最恐怖的怪物之一，被描述是拥有无数蛇头喷火的巨兽，几乎是无人能敌。它是盖亚即大地女神和塔尔塔洛斯即森林之神的后代，能挑战宙斯的统治。引发众神逃亡的危机是因为它的形象和混乱、破坏和自然灾害有关，尤其是风暴和火山爆发等现象。美国陆军威力强大，可以携带核武器的提风中程飞弹发射系统就是以它命名，是呼应这一位神话巨怪的恐怖传说。在古代，欧洲人就用胎宽来描述强烈的风暴，后来中文的台风在航海贸易时代传入西方，与胎风混杂形成了现代的胎宽即台风一词。跟住就讲一下双鱼座 Pisces， 英语中是表示双鱼座的单词， Pisces 直接是来自拉丁语，是 pieces 鱼的复数形式，和英语单词 fish 同源。词首的字母 p 和 f 的变化是一种常见的音变现象。刚才提到的众神，宴会上还有另外两位客人，爱神阿芙罗代替 Aphrodite 和他的儿子爱神厄洛斯 Eros。当提风发起侵击时，阿芙罗代替和厄洛斯同样试图逃离，跳入尼罗河中。化身为鱼的爱神发现小爱神落在后面，于是他返回去找小爱神，将他亦化作一条鱼，并用一根丝带将两人连在一起，于是母子俩一起从河中逃走。这副狼狈的形象被宙斯升到天上，成为了星空中的双鱼座。双鱼座的浪漫意象不仅体现了母子情深，亦呼应了鱼在古代文化中的纯正和灵动，成为占星学中梦幻和牺牲的象征。至于水瓶座 Aquarius，英语中表示水瓶座的单词 Aquarius 直接是来自拉丁语，是译自希腊语，意思就是倒水的东西，是由这个词的根 Aqua 即是水衍生而成。根据希腊神话，青春女神赫帕是宙斯和赫拉的女，他被父亲指派来担任奥林匹斯众神筵席中招待和倒酒的职务。后来因为赫帕被赫拉许配给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所以侍酒的职务就一直空缺。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十二星座的故事。
Thank you.
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圣山上嘅筵席亦一直冇人答理，宙斯为此伤透咗脑筋。后嚟，宙斯喺天际巡游时睇上咗一个年轻英俊嘅特洛伊王子金尼美德，佢有着亮金嘅头发，就好似雪洁嘅肌肤，唇红齿白。众神们亦一致同意由佢嚟担任侍酒一职，宙斯就派使者去邀请佢。但金尼美德生性爱好自由，佢浪荡不羁，点样劝说亦唔肯答应。宙斯知道之后大发雷霆，化身做一只大鹰，亲自将金尼美德找去奥林匹斯山。金尼美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勉强担任了侍酒的工作，这个让宙斯很满意。但是金尼美德对故乡亲人和自由的思念，让他每日都活在痛苦中。后来全能的宙斯对他产生了同情，允许他在每年的一月到二月可以回到亲人身边，而他用来倒酒的宝瓶亦被宙斯升到空中，成为水瓶座，永远闪耀着自由和奉献的光辉。 Aquarius 在英语中构词能力很强，比如水族馆玻璃缸 Aquarium 就是来源于此。在现代英语中， Aqua 常用于品牌，就好似化妆品或饮料来强调自然和纯洁，比如百事可乐品牌下的高端瓶装水就是叫 Aquafina。 我们中学时读化学一定会学到一种能溶解黄金的强酸液黄水，它的英文就是 Aqua Regia。 海王这套戏是在2018年上映的美国超级英雄电影，是改编自 DC 漫画旗下的超级英雄角色水行侠，它的英文就是 Aquaman， 亦有 Aqua 的身影。跟住我们讲金牛座 Taurus， 它是宙斯的浪漫化身。进入冬季以后，北半球最耀眼的星座之一就是金牛座。而金牛座在天上的形象是一只只有上半身的大公牛，带着标志性的牛角。至于这只牛是怎样来的，这个就不可避免地要讲宙斯了。是一个春天的清晨，宙斯在巡游时忽然发现有一名少女在海边的草地上跳舞嬉戏，其中有一位排尼基国王阿甲洛尔的公主，名叫欧罗巴的女孩是最漂亮，宙斯深深地被她所吸引。这个时候，淘气的阿洛斯将爱神的箭射入了宙斯的心，使他立刻疯狂地爱上了欧罗巴。于是宙斯化身成为一头既漂亮又温顺的白色公牛来接近他。这只公牛额上有道银圈，双角是新月的形状，身上还带着香气，口中并吐出美妙的声音。这个使欧罗巴好奇地抚摸并骑上他。但这个时候，这头公牛竟然狂跳起来，带着欧罗巴全力地奔驰。当他们经过海洋时，众海神们亦现身为他们开道。这个时候，惊恐的欧罗巴才意识到这头公牛的身份，而恳求原谅。宙斯立刻向欧罗巴倾诉他的爱意，并将欧罗巴带到了一块陌生的大陆，又邀请四季之神为欧罗巴装扮，举行盛大的婚宴。后来这一块大陆就称作欧罗巴州，就是现在的欧洲。而公牛的形象亦被宙斯升到天上，成为金牛座，永驻星空。 讲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俄乌战争现在打得如火如荼，而德国即将向乌克兰转让金牛座巡航飞弹，同乌克兰现在使用的英国和法国风暴阴影巡航飞弹相比，金牛座的弹头更大，射程更远，是很可能改变俄乌战争的走向。而这个威力巨大的金牛座飞弹就是以此为名，呼应金牛座的强大象征。至于白羊座 Aries， 在十二星座中竟然有两只羊出现，但一只是山羊，一只是绵羊。英语中表示白羊座的单词 Aries 直接是来自拉丁语，意思就是公绵羊，相当于英语中的 Ram。 根据传说， Aries 是一只拥有金色羊毛的神奇公羊，最终被宙斯升上天空，成为天上的白羊座星群。这个传说是出自西元三世纪罗德岛希腊诗人艾波隆尼斯所写的寻觅金羊毛的故事。希腊波罗提亚国有位王子，他受到后母的陷害，被国王送上祭坛准备献祭给神。神使赫尔墨斯听到王子生母的请求，降下一只长有金羊毛和翅膀的白色公羊，让王子的姐姐骑着公羊将弟弟从祭坛救走。公羊带着姐弟越过大陆和海洋朝远方飞去，姐姐在途中不幸堕落身亡，弟弟坐在公羊顺利抵达黑海边的科尔克斯，还娶了当地国王的女做妻子。王子为了感激，将公羊献给众神之王宙斯，将金羊毛献给科尔克斯的国王。羊毛被挂在神圣的橡树上，有一条巨龙守护。这件事让宙斯大为感动，于是宙斯将山羊升上天空，使它成为白羊座。不过故事到这里还未完，还有续集。那个挂在橡树上的金羊毛被视为神圣的宝物，是象征权威、财富和神子的眷顾，但是要拿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于是就有了夺取金羊毛的希腊英雄伊阿宋 Jason 的传奇故事。传说伊阿宋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召集很多希腊的大英雄，组成阿尔窝英雄，包括赫拉克勒斯、俄尔虎斯、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等等。他们乘坐由雅典娜设计的阿尔窝号大船出发，在旅途中英雄们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伊阿宋在女巫兼公主美迪亚的帮助下，在警醒的守护毒龙眼中滴入魔水，使他昏睡，成功取得了金羊毛。其后伊阿宋和美迪亚结婚，现在英国国家里有一个常见的名字叫杰森 Jason， 实际上就是英雄伊阿宋的变体。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勇敢而富有冒险精神的呢？还有其他的星座故事，我们留待下一集继续讲。今日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